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圣诞节对不对？所以说你们已经听了很多的圣诞节的故事了，对不对？圣诞节的故事的话，讲到天使唱圣诗，对不对？听到这个牧羊人啊来敬拜啊小小的耶稣 ，baby Jesus， 这个都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特别的记载的。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的话没有记载这些降生的事情，他一开始就是耶稣已经开始来传道了，所以说他的记载有点跟马太和路加不太一样。在尤其在圣经里面的话，很少记载耶稣从生下来到33岁中间的这个耶稣的事情，很少，几次啊？一次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是神给约瑟一个梦，跟他讲说是你不要留在加利利啊，你要带着孩子赶快逃到埃及去，因为那个什么希律王的话，大希律王要杀你的孩子，所以他就跑到埃及去了一阵子，完了等到希律王死了以后，圣灵再把他们带回来，带回到拿撒勒去。所以这是一个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的。再来的记载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这里的记载，这里的记载呢是讲到说是耶稣生下来了啊，牧人天使唱完歌了，敬拜耶稣了以后，耶稣的父母亲做的第一件事情，耶稣父母做的第一件，而且在第二章里面的话，第三章里面有讲到说是。我在第二章里面也讲到说是当耶稣再大了一点了，大概我在想说照以色列人传统大概13岁的样子了，把他再带回到圣殿里面去的话，他在那里跟圣殿里面的祭司们有交谈，对不对？这个故事你也知道，后来他妈妈说，哎，怎么搞的，耶稣不见了，回家的时候路上耶稣不见了，他再回去的时候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跟他妈妈讲说，难道你不知道我要什么常常纪念我天父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在只有这几段里面讲到耶稣小的时候的事情啊，再来的话就是耶稣已经开始传道了啊，所以大部分的记载都是在耶稣出来以后33岁以后的记载，他所讲的话，他所讲的道，他做的神迹奇事，怎么样带他的门徒完了上十字架，完了复活，大部分的福音的记载，福音书的记载是这方面的。所以说只有一点点记载到耶稣从小长大的一些，给你一点点的看到，一点点的看到。但是在这里的话，他讲到今天我们读的最后一节第40节，路加福音第2章第40节，他讲到说什么，这个孩子就是耶稣嘛啊，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什么，耶稣也是要长大的，不是一生下来的话就能做神迹奇事的，不是一生下来的话就满口智慧的言语的，就可以一并赶鬼的。他是什么？也是慢慢长大，他的智慧是越来越多，他越来越晓得天父在他身上的托付是什么。他慢慢的在这个长大的过程上面学习顺服神，学习祷告，学习就是我们这现在要学的东西，他也是要经历过这些的，也是要经历。我们看到说是耶稣有没有经历试探？有。你有没有经历试探？有。所以说耶稣的长大的过程跟我们的长大的过程差不多一样，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变成像这个样子？耶稣是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有一对很好的爸爸妈妈。今天我们要看，就是说是这个耶稣的父母亲对耶稣的影响，对耶稣的影响， 记得啊，耶稣是小孩子的，在小孩子的过程上面，谁对小孩子的影响最大？父母亲，父母亲啊。所以说今天你看他的，当这个父母把耶稣带到殿中的时候，奉献给主，奉献给耶和华的时候，真正的那些话语，这个西门讲的这些话语的话，是对谁讲的？是讲给耶稣的父母亲听的。耶稣小 baby 坐在摇篮里面，坐在他在母亲的怀抱里面，或者是在西门的怀抱里面，他听不懂西门在讲些什么，他说不定还在睡觉。所以说这些话是讲给他父母听的，也是怎么样讲给我们这些人听的。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上面，是让他的父母亲了解耶稣是谁。再来的话，因为他父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一个以色列人，虔诚的以色列人，所以说当这个耶稣长大的时候，他是过在生活在一个很有属灵的一种环境之下，这是他父母亲给他预备的，这是他父母亲给他预备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看，我们做父母亲的啊，在这里有多少是有小孩子了？有多少小孩子还在家的？小孩都还在家，对不对？小孩都还在家，大部分的小孩都在家，很少空巢的啊。我跟师母已经空巢了今年。今年感谢主我们空巢了，但是还有小孩子在家里面。我们今天看说是神对我们从这个献这个耶稣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从玛利亚还有从这些经节上面来学习到底啊，神对我们这些还有孩子在家的父母亲有些什么话要跟我们讲。所以这是耶稣降生了以后第一件事情，第一件记载的事情，所以说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好，我们看，我觉得第一个我们看到要学习的啊，就是什么，就是说是这个玛利亚和约瑟还有这个路加的记载，讲到说是他们是顺服律法的，他们是顺服律法的父母亲，遵守律法的父母亲，他们是按着摩西的律法。你看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三节、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七节、第三十九节，都是讲到什么？按着摩西的律法，正如经上律法上所记的，怎么样子去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的啊，受了圣灵感动啊，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你看到了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约瑟和玛利亚是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一对夫妻，顺服神话语的。那我们在这里看他是顺服些神什么话语，满了八天给孩子行割礼，这个行割礼的时候不一定是他是带到圣殿里面去，说不定在他自己的家乡，在他的会堂里面的话，他一个拉比的话就可以给他做割礼的事情，所以八天。但是呢，满了洁净的日子，把孩子带到耶路撒冷去，把他献在于主的话，这个是在什么，在圣殿里面做的事情。那他这个洁净的日子的话，是因为玛利亚生了孩子以后，在摩西的律法上是不洁净的，他有不洁净有一段日子，有一段日子，加上这个什么八天的耶稣这个孩子生下来行割礼的，总共在一起的话大概有四十天的样子，四十天的话，这个玛利亚是不洁净的，不洁净就是不能去圣殿的，所以他等到他等于说他一过了这段日子了以后，过了四十天以后，他就把耶稣带到圣殿里面去了，按照律法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去了。好，这个带到圣殿里呢，这段经节是在哪里的呢？是在出埃及记，你看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二节和第十二节这样子讲，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畜生，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第十二节，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都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所以这是律法上面讲的，所以耶稣是玛利亚跟约瑟的第一个投生的男孩子，所以他们要把他献祭给耶和华。而且这里讲说不只是人 baby， 也是全部的牛羊任何的牲畜，第一个都是献给耶和华的。那有的时候你就问说，为什么不第二个呢？第二个不是也是应该献给耶和华的吗？都是耶和华的东西，对不对？为什么耶和华一定讲说是第一个啊？你看第十四节第十三章，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十四节讲说，是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把头生的献给耶和华？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是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是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所以耶和华要以色列人都记得，永远的记得这一件出埃及记的事情，出埃及的事情，啊，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子在这个什么逾越节的时候，怎么样子杀了埃及的头生的儿子，男的牲畜这些。所以说，耶和华要以色列人记得，说是他们是被赎出来的一群人，常常的话存着有这样子敬畏和感谢的心。所以他们把这个第一个孩子奉献给耶和华的话，就是让他们再一次的回想到那个时候神怎么样救他们脱离凶恶，离开埃及。好，所以说这个约瑟和玛利亚的话，两个人的话都按着这个摩西的律法去行。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对我们父母亲，我们父母亲要在家里面的话来制造一个环境，一个属灵的环境，所以说我们的孩子可以像耶稣一样的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学习神的话语，慢慢的有属灵那样子的恩赐和那样子的智慧，这是我们父母亲的一个什么一个责任。但是这个责任第一件事情，你要像玛利亚跟约瑟一样，第一个件事情就是你要顺服耶和华神的话语，你自己要顺服耶和华的话语，你第一件事情要顺服耶稣所讲的话。所以我在想说，是这个事情怎么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哦，你顺服神，哦，你在神的面前有委身，你在神的面前跟孩子们做那样子的见证，说是你这样子行是因为神告诉你这样子走的。在孩子面前的话，久而久之的话，他们就了解神在你的心目中的什么作为，你的心目中的就说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学习你的神，到最后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讲到说是也变成他们的神，也变成他们的神，学习顺服耶和华。再来的话，在你学习顺服耶和华的话语，神的话语上面的话，你也是怎么样 教你的孩子啊怎么样顺服你。因为小孩子很多的时候他人家说顺服耶和华的话，对不对？但是是谁讲的？是谁跟他讲的？是父母亲跟他讲的嘛，对不对？那因为他自己还不能有这个判断力读这个圣经，晓得耶和华跟他讲些什么，所以说他第一个学习的从父母亲那里学习到的就是什么，他要听父母亲的话，听父母亲的话。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话做父母亲的很大的挑战。我所看到的现在的父母亲是父母亲听孩子的话，不是孩子听父母亲的话。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因为我们很多的事情的话，我们认为孩子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孩子的一些事情的话来第一位，对不对？所以说孩子来左右父母亲的什么，他的 schedule， 他的行动。所以说这些时候我们自己要反省一下，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有亏欠了耶和华。如果说是我们都不能遵守耶和华的话语啊，我们不能叫我们的孩子来顺服我们的话，那你怎么会想象说是你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会顺服一个他看不见的神？他如果说连看得见的父母亲他都不能顺服的话，那他怎么会顺服一个看不见的神？说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学习的，你要如果说给一个孩子一个属灵的一种的气氛，一种家庭的话，第一件事情你要什么，你自己要顺服神，第二件事情你要什么，要教你的孩子怎么样顺服你，怎么样顺服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long term battle。 我跟你讲，孩子的话很会的时候，孩子的意思很坚定的，你要跟他斗好久啊，你要跟他斗的。但是很多的时候父母亲到最后就他烦了，就什么就 give in 了，好了好了好了，只要你不吵就可以了，给你一个手机，你不吵就可以了，你去玩玩。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坚持，到最后我们的孩子受到损伤，我们孩子受到，到最后他长大了以后的话目中无人，谁都不怕。而且的话你知道很多的父母亲现在常常替孩子去辩护啊，我们在 Richmond 的话有很多的父母亲是基督徒的父母亲，学校来了打一个电话说是你的孩子在学校不乖，我的孩子怎么会不乖，到学校去跟老师们吵。你说是这个孩子在旁边看到说，哎，我在学校里面的话我做这些事情的话我的父母亲还帮我，我谁都不怕，我老师也不怕。所以说这种孩子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时候的话非常非常难让他们能顺服神。他如果不顺服神的话，他一生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什么 trouble， 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挑战，会走很多很多的什么失望路，会走很多很多的错的路，因为他坚持他自己的意思，他不愿意顺服耶和华的话，不愿意顺服神的话。但是你知道是谁把他造成这个样子的？父母亲，我们从小没有训练他们，没有训练他们顺服我们的话语。当然你叫他顺服你的话，不是说你随随便便讲一句话的话就是叫他顺服的，你叫他顺服你，因为你顺服神。你看到了没？你叫他顺服你，因为你顺服神。所以这是什么？约瑟和玛利亚给我们的第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们是按照摩西的话语把耶稣带到殿里面去，你经过洁净的日子以后把他带到殿里面去奉献给神。 所以说耶稣可以从小在这样子一种环境里面长大，这样子一种父母亲顺服神的话语，很看重神话语的，很看重神律法的一种环境里面长大。好，第二件事情，西门讲的这些话的话是给什么？是给约瑟和玛利亚听的。他讲了两段，第一段是什么？从第28节到32节，讲到说是耶稣是什么？是世界的救主，对不对？我的眼睛看见你的救恩了，小耶稣嘛，在他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所以说不是只是以色列人，是万民，而且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所以在这里的话，这个什么约瑟和玛利亚的话，对耶稣的这种身份的话还不是很清楚的来讲，不像我们现在对耶稣的身份了解了。玛利亚受孕的时候，天使跟他讲说你要怀什么至上者的，是圣灵的怀孕，他知道这一件事情。这个什么这个约瑟的话也是天使跟他讲了，但是不是完完全全的讲出来，片段的。所以在这里的话 there is another piece of information 给他了，他是什么？万世人的救主，万人的救主。所以说约瑟和玛利亚的话你觉得很惊讶，什么意思？我的这个儿子是一个什么？是救主，是万人的救主，是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人的荣耀。哇，这个太 amazing 了，太惊讶了。所以说你看他想说是孩子的父母亲因这论的话，耶稣的话就稀奇，怎么可以，怎么会？但是什么？对耶稣有更深的一层的了解，因为这个以后他，你看他父母亲呢，也是怎么样听了耶稣的讲道，也看到耶稣的神迹奇事，也是后来也是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是他去把耶稣叫出来，对不对？耶稣很忙嘛，耶稣也没吃饭也没喝水，所以说他妈妈就心痛了，就说叫他出来吃点东西。完了耶稣怎么跟他妈妈讲的，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开始的话对耶稣也有就是一步一步的认识，但在这里是开始了，他是万人的救主。所以在这里我看到说是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如果说是要在家里面给我们的孩子一个环境啊，一个属灵的环境的话，我们自己对耶稣要有一步一步更深的认识。你不是只是停在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上十字架为我的罪受死，我相信他三日复活以后可以再回来，这是教义上的一点一点的，我们叫做 proposition， 不是只是相信这些 proposition， 这些一点一点一点的，而是说是你对耶稣的他是谁有越来越深的认识。因为你要带你的孩子信主，你要带你的孩子信主，信什么？信主耶稣基督。你要跟他怎么讲？我不晓得你的孩子有没有跟你问过一些属灵的问题。越小的孩子问的问题越简单，但是越难回答，对不对？越难回答。所以你除非你自己的灵命是越来越深，每天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个对十字架对耶稣的这个是谁这件事情越来越深的话不然的话你很难能带你的孩子，你到最后你带你的孩子只是相信这几点，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都可以背给你听的，我们的孩子都会背给我们听的，但是跟耶稣有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跟耶稣没有那样子的什么 relationship。所以在这里的话，父母亲有这个 information 我觉得是对这个 Joseph 跟 Mary 是很重要的。 他要了解耶稣是谁，但是他不是只是停在那里了，只是稀奇就好了。他对耶稣是后来是越来越了解耶稣是谁了，越来越了解耶稣是谁。但是呢，你看，马上西面又给他讲了一句话，这对耶稣有更深的一种了解了。他说什么？他说是对玛利亚，特别是玛利亚，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西面的话再进一步讲到耶稣，讲到说是耶稣来，他要怎么样，他要把人分成两边，他不是只是做万人的救主，但是怎么样，他同样的时候的话，他也让人分成两边。你是因为他跌倒，还是因为他被复兴？ More information， 对耶稣有更一层的认识了，对不对？圣经上西面的话跟他讲的，所以是这个孩子不再只是什么玛利亚的 baby boy。玛利亚的话在这里开始了解，说是耶稣是属于 the whole world， 全人类的，不是只是他的儿子。再来说是这个儿子的话，他这个耶稣这个儿子以后的话会让人跌倒，也会让人兴起。可能那时候他还不太了解是什么意思，而且他也可能也不太了解说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被刀割，像你的心会伤心到那种程度，像被刀割一样的。可能玛利亚在这时候不了解，但是怎么样，这是新的一层对耶稣的认识。我想到最后玛利亚站在十字架里面看耶稣的时候，他才了解他的心被割是什么意思。西面已经跟他讲过了，已经跟他讲过。所以说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叫基督徒嘛，我们是要造成一个属灵的家庭，我们要希望我们的孩子能信主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话，你不能只是停在教义上的几点而已，就是够了啊，我就是基督徒了，要继续的追求，继续的对主耶稣基督有越来越深的认识。如果说你只是在教义上同意的话，那你只是什么，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你挂一个名字在那里，你同意，只是你同意，但是你真正还没有了解主耶稣基督是谁，他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上占什么样子的地位。这些事情的话，孩子都看得出来的，都看得出来的。再来的话，我们就是看到说是第四十节了，这个因为有这个环境，有这个属灵的这种环境，所以的话这个耶稣可以慢慢的长大、哦、慢慢的长大的话强健起来。他这里讲的意思是说是他的身体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哦、充满智慧是他的什么脑筋的，他的智慧上面的理解上面的增长、哦、再来说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他的灵性上面的成长。所以说他的灵魂体的话都一起在成长。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当你的父母亲、哦、是顺服神的话语，父母亲的话对耶稣有很深的了解和追求，你就已经开始给这个孩子，给你的孩子的话有这样子的一种环境了。有的人讲 今天我听了很多的基督徒在讲，说是我们这个孩子，对我们孩子这个信仰上最大的挑战，最大的这个影响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是太坏了，现在好难教我们的孩子啊怎么样去信主。说是这个世界上你看到处都是荒唐的事情啊，这个世界对我的孩子的信仰的话有太深的影响了。我说是 no， 这个世界对你孩子信仰上的影响没有你对孩子的信仰上来得深，没有你对孩子的信仰上来得深。你如果说是坚持你在神面前的话，有那种追求，有那样子顺服的心的话，你的孩子以后在这种环境长大也是有那样子的心。对我们孩子最大的威胁是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信仰不跟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不一致，不一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啊，就说是啊，看到这个这些基督徒在星期天的时候，小孩子有活动，不管是下棋的决赛呀，还是跳舞的决赛呀，还是溜冰的决赛呀，还是什么什么表演啊什么的，他们就说不来教会了，因为小孩子的活动比教会的来敬拜神要重要。这些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们可能一年就是 miss 掉一次或者两次，就是因为在孩子活动的关系不来教会，带孩子参加这些活动，有的时候要开车 go out of town 好远去，不来参加活，一年可能只有一两次，其他的时候每一个礼拜都带孩子来。那他们常常讲说，哇，神也了解，神也了解我的这个为难啊，对不对？这些事情呢，我参加了这些活动的话，我就是要比赛的嘛，啊，一年只有一次两次，我想神不会介意的。我想神大概也不会介意的，神知道你的心，对不对？神不会介意的，但是你的孩子不了解，你的孩子不了解，因为在他的小小的心里面，他认为说是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事情比敬拜神还要重要，对不对？我的父母亲可以那一天不来敬拜神吗？因为这些东西，这些跳舞啊，去游泳啊，去溜冰啊，比来到神面前敬拜神要重要，因为我可以不来敬拜神嘛。虽然只有一年只有一次两次，但是你给孩子的 message 信息说是 there's something 比耶和华神比敬拜神还要重要， there's something somebody 比神还要重要。所以说我问你，当这些孩子长大了以后，这信仰对他是什么样子的？有也可以，没有也无所谓，有也可以，没有也无所谓， No big deal， No big deal。 你知道这就是我们讲的，说是我们父母亲啊，常常的话send这样子的 mixed message， 我们叫做 mixed message。 因为我们讲说是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对不对？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我们常常这样子讲，说不定我们在家里面还跟我们孩子讲很多次，但是等到我们一年有这样子一次两次的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给孩子是一个不叫做 mixed message， 就是说是两个不一样的信息给他。你嘴里面说重要，你行为上面就是有一些东西比这个还要重要。 You see， 所以说在这样子一种环境下面的话，哦，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承受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信仰，我们传不下去，我们传一代感谢主了，第二代我跟你讲很难了，就像讲中文一样，我可以叫我的孩子讲中文，我的孙子的话 没办法。但是信仰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信仰是你的生命，应该是一代传一代的。圣经上讲说是爱我顺服我的，我要赐福给他到千代，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我们要学习，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学习怎么样做我们的这个什么孩子们的榜样，孩子们的榜样。我们不要让这个孩子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去教会，跟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去教会了。你送他到大学去了，他就不见了，他只有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再去教会。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不要这样子，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从小小男孩那么小的时候就开始啊，准备他们，给他们一个这个属灵的这种环境，让他们的话啊，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属灵的环境之中的话，慢慢的长大，认识耶和华，领他们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领他们信主。我们家五个孩子都是承认耶稣基督为他们救主的，都是我太太带他们信主的，不是去听了道，听了牧师讲的突然间的话有感动举手了，都是他的妈妈带他们信主的。我很惭愧，不是我带他们信主了，但是我想他也听我讲道讲了一辈子了，从小的话就是听他爸爸讲道的。我希望的话我讲得到也有一点撒了一点种子在他们的心里面，但是是师母带他们信主啊。我们感谢主的话，我们五个孩子的话都跟神有那个个人的关系。我们不是想说我们做得特别的好，但是因为你有这种环境，没有保证你的孩子的话就是虔诚的基督徒，没有这样子保证的啊。有的我们也知道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给孩子这样最好的环境，但是怎么样，也有 walk away from God 的，也有，我们知道的也有。所以说你孩子信主的话是什么，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但是怎么样 ？We can make it easier for 我们的小孩子的话，能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We can make it easier。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叫做 baby dedication、children dedication 的一个 service， 我们请这些妈妈把孩子带上来。我们大概有七八对哦，我不记得，反正很多，有十二个小孩子啊，十二个孩子。我跟他们讲，你们站在我们教会面前，你来奉献给你的，把你的孩子奉献给主，其实是在你们要在做父母亲了，你们要有这样子的委身，你们要有这样子的 commitment。 所以说我们有四个 commitment， 他们要就四个像vow， 他们四个 vow要做到的，我念一下给你们听。第一个，做父母亲的，我是用英文的啊，所以说我念英文的。We will lovingly lead our children to faith in Jesus Christ whenever the opportunity presents itself。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责任，带领我的孩子信主，不是牧师的责任，也不是主日学老师的责任。也不是你的青年团契的辅导的责任，是父母亲的责任，领我的孩子信主。这是第一个 commitment。 第二个 commitment， We will commit ourselves as followers of Jesus Christ to be examples to our children in faith, love and obedience in all that we do. 第二个就是说是什么？我们要做我们孩子的榜样，在什么？在爱心上，在信心上，在顺服上，做孩子的榜样。We are committed to do that. 我们委身要去这样子做。第三个 commitment, we commit to teach and train our children in the instructions of our Lord. This includes regular attendance in activities and ministry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So, 我们要什么？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孩子的话，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这是教导他们的话，也是加上常常带他们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教会的聚会，不管是不一定是我们教会，如果说你搬走到别的教会去，或者是你到我们的教会没有这种的 ministry, 你带他到别的教会去 it's ok, 但是你要常常的带他去教会，参加教会的活动，这是他们的 commitment. 第三个 commitment, 第四个 commitment, we commit to pray for our children regularly, in good time as well as in time of need, in busy time as well as in slow time. We trust God that these prayers will produce effective changes in their lives. 第四个，我们委身替我们的孩子祷告，替我们孩子祷告，因为真正的他们的改变的话，是因为祷告，你祷告的关系。所以说，你如果说没有孩子在家了，没有小孩子在家，你还是可以替你的孩子祷告，因为 they will never stop to be your children。你生下他了，你就是你一辈子的事，一辈子的事。所以说，你们要生孩子，先想清楚。一辈子的事。我的孩子，我最大的老大31岁了，两个自己有两个孩子了，我们常常替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需要，但是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了，我们讲话也是比较客气一点了，我们觉得只有神跟他们讲话是最有效的，不是父母亲在讲了。 So we pray, 我们祷告。所以说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这四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因为我们做了这四件事情，可以给我们家庭有个属灵的气氛，所以说这个孩子在这个家庭里面的话，可以像耶稣一样的慢慢的增长，蛮有智慧，充满了神的恩典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个人的话在这里的话都是基督徒，你都知道这些神的话语，所以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 create 这样子一个环境，造成这样子一个环境，让你的孩子的话可以一生不离开神，一生不离开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的话，主，你不是一生出来的话就是蛮有智慧的，你不是一生出来你就可以一并赶鬼的，主，你也是跟我们人一样的话渐渐长大的，主啊，但是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说你在地上的父母亲的话给你准备了这样子一个环境，主，让我们也了解主我们是应该怎么样子去有一这样给我们孩子同样的一个环境。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主，你让我们看到你的信实，主要看到说你对我们的应许，主，我们看到你的儿女们玛利亚约瑟怎么样顺服你的带领。我们就是求主的话，你就给我们这边每一个做你儿女的一个这样子一个顺服的心。所以说主，我们学习顺服，所以说我们的孩子学习顺服。主，我们谢谢主，我们谢谢主的话，你对我们的眷顾总是那样子深的。主啊，有一些在这里的一些孩子都已经大了，有的可能还没有认识你，我们就是求主，靠着主他的父母亲到你面前的要求和祈求，主，求主的话让他们也能有一天的话能认识你。主，我们求主 我们求主的话，主你自己的话，主听我们的祷告，因为这是你愿意我们祷告的事项。就是主，我们就是把这些孩子，这些还没有接受你为救主的这些孩子的话，交到主你的手里面。我们谢谢主你眷顾我们，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